普京联系金正恩盼出兵，后果或严重。暴露秘密，中共删除一篇鸿文，担心欧盟征电动车税，中共紧张。专家评论，多地开展应急演练，网民热议又要封城。定居者暴徒袭击约旦河西岸，以空军备战伊朗。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8月17日，礼拜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好似平常一样，我哋先嚟倾一个健康嘅话题。最近好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边反馈。跟着下来，我们听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啊。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止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止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喺度寻找更加全面嘅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嘅资讯。下面系详尽嘅新闻内容。近日，普京联系金正恩，疑似希望北韩出兵援助俄罗斯，但系有专家认为，普京可能不敢真的按照盟约要求北韩出兵，因为可能会因此招致北约参战。中国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鼎盛军事16号发表文章指出，普京近日以电话联系金正恩，祝贺北韩的祖国解放日。同一时间，普京也在电话里面再次提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战略意义，认为这个条约能够实现两国的安全和稳定。这个是乌克兰发起反攻之后，俄方首次提及这一条条约。推测普京可能是想引用这个条约中的协议的某一方遭受侵略的时候，另一方将提供协助的条款，要求北韩出兵协助俄罗斯保卫库尔斯克。之前有消息显示，北韩打算派遣2万名士兵赴乌克兰战场。不过有专家指出，金正恩怕出兵会遭到惨重的损失，甚至是西方国家的报复。北韩为了避免为俄国出兵，对外宣称这个俄国的内战，所以不会触发与俄国军事同盟的约定。而俄国则将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视为恐怖袭击，还未定性为他国侵略或者是战争。鼎盛军事认为，俄罗斯仍然期待北韩可能借这个条约派遣部队协助俄罗斯。不过，俄罗斯如果真的面临需要外国援助的情况，需求的援助规模恐怕会相当大，没办法单是靠北韩一个国家满足整体的需求。如果北韩真的出兵援俄，应该真的能够为俄罗斯带来相当大的帮助，不过就可能令到俄罗斯的面子挂不住。曾经号称军力世界第二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了2年半，还没办法结束，甚至还需要找北韩援助，恐怕会令到俄罗斯的国际声望一蹶不振。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亦都可能公开表示不满，进而伤害普京的统治基础。近期传出消息说，北韩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至少10000个货柜，这些货柜可以装载大约480万枚炮弹。X 推主 Alex Chen 发布推文表示，目前俄罗斯还不够胆将乌克兰的反击定义为入侵俄罗斯，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怕会触发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机制，直接掀起全球性的核战争。 第二个原因则是怕触发和北韩的安保条约。如果北韩决定出兵援俄，北约势必要出兵应对。俄罗斯最终将直接成为北约的打击对象，处境只会比现在更加惨。俄罗斯目前只能够想尽办法动用各种武器或者本国的势力，阻止乌克兰继续进攻，暂时不能够公开向北韩要求军事方面的协助。近日，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院提出的接管台湾预案，现在已经被传闻删除。但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将它的传闻保存下来。16号，福建沿海休渔期解禁，近1000艘中国渔船在金门海域外围蠢蠢欲动。不单止金门海巡队严阵以待，中国渔政船亦从旁维持秩序。金门区渔会理事长陈水义呼吁，应该同中方渔船保持距离，不要越界作业。厦门大学的预案写道，随着川普上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统一台湾的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香港过去几年的动荡表明，政权移交如果没有充分做好预案，会对未来社会秩序的平稳移交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由于台湾不存在50年不变的问题，一旦大陆对台湾接管，它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大过1997年的香港。做好统一以后全面接管台湾的预案已经是迫在眉睫等等。对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福建是大陆对台湾统一的前缘。2023年9月，中共推出所谓的福建示范区，强调以厦门和福州为基地，分别和台湾金门、马祖两个岛接轨，以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施压台湾政府，目的是推动两岸统一。福建示范区特别提到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厦门大学是靠台湾最近的前线，用厦门大学来发布中共武统台湾计划是中共精心策划的。另外，福建沿海休渔期从5月1号到8月16号结束。16号有民众从手机 APP 发现大批中国渔船集结在金门限制水域之外，估计有近1000艘在金门南方海域作业，而且看落虎视眈眈，好似将金门包围起来，随时要跨过限制水域闯入金门的感觉。金门区渔会理事长陈水义说，预计会有大量的中国渔船去金门海域附近作业，已经提醒渔民出海作业不要越界，亦避免和中国渔船发生纠纷，尤其最近中共海警船经常出来执勤。庞中认为，北戴河会议刚结束，习近平的隐身引发各界的操作和猜测，在这个时间点，中共觉得才会起到更有影响力的轰动效应，亦因为快速删除才会更加引起国际的关注，便于中共更好地有效操作。美方和台湾应该认清中共利用民间的机构发出信息是为了盗用民意达到所谓的台湾统一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台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全方位加强合作，融为一体，有效增强防卫，以真正超强实力来粉碎中共的统一梦。时政推主 Inti 在 X 发表消息，16号美国放弃与顶尖盟友的防御贸易限制以应对中共，亦即是说以后盟友可以更加快速地拿美国的武器和技术对抗中共。8月下旬，欧盟执委会将会提出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税的调查报告，并且准备在今年11月4号前提交成员国表决，以判断是否加征长达5年的电动车关税。16号，中共机构声称，对于想要吸引中国车企投资的欧盟国家来讲，支持征税可能会失去投资。评论人表示，对中共来讲，现在电动车在欧洲的出口市场对中国的经济仍然比较重要，所以新的局面令到北京当局担心。中共官媒引述中国机电商会的话讲，电动汽车企业密切关注欧盟反补贴调查的进展，并且以此评估去欧洲投资的风险。报道说，对于有意吸引中国车企前往投资的欧盟国家，支持征税或将失去投资。 这个动作似乎在度要挟成员国不要支持反补贴税。如果27个欧盟国家中有2/3的多数支持征税决议，表决将会直接通过。而在这个之前，包括德国、法国等国家都展示了投出支持票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匈牙利、西班牙、波兰等多个欧盟国家都有中国汽车和电池制造企业设厂投资。对这件事，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告诉希望之声知，北京威胁个别国家说，如果他们支持征税的话，将会失去投资。这个是中共经常用的经济威胁手段，并不是新鲜事。至于说会不会影响中欧整体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来讲，中欧关系其实还是建立在某些国家和中国这种双边的关系。而中国的低价电动车已经威胁到欧洲的一些汽车制造商的利益。所以在这一点上，欧盟整体还是比较强硬的。他说，对于中方来讲，他其实需要欧洲这个市场。因为目前中国的很多电动车公司，譬如说比亚迪，他们的主要市场是出口给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在美国，其实他们现在没有很大的市场。假如说美国的关税加上欧盟这样持续下去，我觉得中国的电动车出口还是有一定程度需要进入到欧洲。所以我觉得这些某种程度上是口头的威胁。David Zhang 表示，在原来的华为手机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欧盟可能为了防止中国电动车和华为一样抢占了欧洲市场，做出了加征关税的先发制人的行动。其实我们原来看到，譬如华为手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它占市场的比例在欧洲、在美国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高。今次其实电动车还未达到那么高的市场占比的时候，就已经被欧洲和美国很强力地要反政府的补贴行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先发制人。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中共的态度虽然强硬，实际上还是需要欧洲市场的。我觉得这个更像是当中的一个筹码。在双方来讲，特别对中共来讲，亦是一个政治筹码。下面是几则中东方面的消息。15号晚间，几十名蒙面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吉特村发起骚乱，纵火焚烧4栋民宅和4部汽车，导致巴勒斯坦民众一死一伤。直至16号，没有任何真正的嫌犯被捕，唯一一名被捕者经核实未参与暴力活动。相关的行为在巴勒斯坦领导人15号呼吁访问加沙并重返耶路撒冷之后发生，引发来自白宫等方面的谴责。据悉，巴勒斯坦政府部门报告说，一名23岁的当地人被定居者的子弹杀死。而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射杀了他。据悉，一支以色列方面的维安部队当时抵达现场，但并没有做出行动制止骚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声明指出，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平民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必须阻止，并且要求以色列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所有社区免遭破坏，干预和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并且追究所有施暴者的责任。相关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宣布谴责致命的定居者暴力事件，谴责少数极端分子在巴勒斯坦城镇肆意横行，而我们的士兵正在各条战线上作战，保卫以色列国。加兰特在 X 平台上用希伯来语写道，我坚决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并全力支持以色列国防军、新贝特和以色列警察履行职责，并严肃处理这件事。极端主义骚乱违反了所有道德戒律，目前相关的事件仍然在调查。在加沙和黎巴嫩局势方面，美国防长奥斯汀16号致电加兰特，讨论恐怖组织在整个中东地区导致局势升级的风险。他表示，美国将继续监视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击计划，并且已经准备好保卫以色列和保护美国人员和设施。同时，社交媒体亦流传疑似是哈马斯分子发布的言论，他们声称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所有的非穆斯林组织，追杀一切非穆斯林信仰的人士。相关的消息 无法得到现场核实。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声明指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000名哈马斯和恐怖组织分子在战争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的重大战斗和成就损害了哈马斯的重组以及复原能力，军方将继续这样做。而奥斯丁说，他和以色列亦都讨论了关于确保加沙停火和释放包括8名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质的进展情况。经历了2日在多哈的谈判之后，调解人并未能够推动以哈双方达成新的协议。法新社指出，哈马斯拒绝不接受以色列提出的附加停火条件。随着多哈谈判破裂，调解人推动更新的加沙休战提议，希望能够在下个礼拜达成。美国方面对此抱有乐观的态度。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谈判工作仍有待完成，但双方代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有协议。虽然没有参与讨论的哈马斯领导层似乎拒绝了新的修订条件，他表示以哈双方度过了近期最有建设性的48个钟头。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7号抵达以色列，目的是推进双边的谈判。而在美国选举期间，以色列加沙战争亦成为竞选人的话题之一。15号，共和党竞选人川普宣布将给予以色列获胜所需的支持，希望他们快速获胜，并且声称将逮捕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暴徒。另一方面，除了和哈马斯作战之外，以色列似乎亦正在准备和伊朗作战。以色列空军15号进行了远程加油演习，目的是对伊朗发动的潜在攻击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表示，今次演习模拟了深入敌方领土的远程飞行，同时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空中加油。今次演习在以色列领空进行，包括以色列空军的一架波音707加油机和多架 F-35I 和 F-15 战斗机参与了演习。作为威胁回应，真主党15号发布宣传短片，似乎展示了黎巴嫩某处的山区，那里有足够大的隧道，可以令到装有火箭或者导弹的卡车驶过，还有一些窿令到他们从综合大楼内部发射导弹打击外部。相关的做法被认为是暗示正在备战。近日中国多地陆续举行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的应急演练，引发中国民众的热议。有民众担心疫情再次爆发，亦有人质疑演练的动机。据报道，从2月份开始，中国各地不同省份就积极地开展不明原因肺炎的应急演练。很多参与人员着住白色的防护服，给民众的感觉就好像回到疫情期间。有网友嘲笑说，大白又要出来祸害老百姓了。8月7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消息说，石景山区卫健委组织了一场防控应急演练。演练的内容类比了一家两口从出现流感症状服药3日之后无效，到由专家介入会诊，包括上报、转运、应急准备、密切接触者等流程。资料显示，中共官方曾经在2022年和2023年进行过年度应急演练，但今年大规模的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的应急演练还是疫情之后的首次。根据了解，湖北省武汉市在2019年12月爆发新冠疫情之前，亦都举办过类似的应急演练活动。面对质疑，石景山卫健委说，演练是常规演习，相关的应急演练每年都会开展。但是中共一直不公开疫情的实际情况，搞到人心惶惶，很多民众对官方的讲法并不买账。有网友质疑，3年经验了还使演习？不是就是隔离封社区吗？还不够熟练？亦有很多网友质疑，是否出现了新的病毒，新冠疫情又来。广东省疾控中心公布的省内新冠感染人数，7月份的感染人数比6月增加了10000多例。据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广州新市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说，7、8月份新冠病毒的感染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根据消息，中共已经针对十个省份提出了要在八月底进行传染病拉链。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原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分析，演练亦有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隐含着当局以健康为理由，试图对社会进行更多管控的目的。国内因为现在整个经济失业的情况很差，政府如果想控制社会的一些动乱，用公共健康危机为理由对社会进行强制管控亦是一种办法。另外还有网友说，这样就可以又搞战时体制了吧，但我感觉再来一次，中共就会将自己搞弯。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